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7月11日，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有一位中国游客刚刚抵达洛杉矶，海关只是他们一眼看的微信，十年美国签证就当场被注销，仲要即时遣返。今日呢，我哋就由呢个几乎关系到所有华人嘅切身危机讲起。但係喺呢度之前，先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日嘅第二条重磅新闻。嗰、那个喺摩纳哥搞到满城风雨，身上有蛇形纹身嘅女特工，俾人喺基辅郊外嘅一个土坑入面挖咗出嚟。我哋稍后会揭晓一场令人难以置信嘅黑食黑事件。咁我哋先睇睇下美国海关嘅小黑屋。上个月呢位中国女士去美国探亲旅游，海关要求佢解锁手机并打开微信。结果点呢？就喺去年前嘅聊天记录入面发现咗一段对话，证明喺上次去美国旅游期间，经朋友介绍做咗几日家政散工。正正就系因为呢几日黑工，令佢永远失去咗再去美国嘅机会。如果你觉得呢个只系佢运气唔好，咁我哋再睇睇下一组数据。在2025年，美国海关查验了 55,318 部旅客的电子设备，创下历史纪录，比前一年暴增了近两成。而且呢，今年生效的海关新指令写明，海关不需要理由，亦不需要搜查令，就可以扣留你的设备5到10日。检查范围不单止是手机，连你的平板电脑、USB、智能手表、无人机，甚至是你租车的车载系统都要查。你可以拒绝解锁，但是外国人的下场很可能就是原机遣返。此外，美国以前出境不查，现在是强制进行面部识别。劳工部在7月8号启动了打击签证欺诈的重大调查。面对全球动荡，美国已经闻到了硝烟味，全面强化防御状态。中东的暴风眼已经爆发。8号深夜，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打击了伊朗沿海大约90个军事目标。美国媒体透露，白宫正为一场可能持续几日到几星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局势有几紧张。特朗普离开安卡拉那阵，特勤局叫他放弃新的空军一号，改搭防御系统更全面的旧空军一号。登机过程非常快，取消了媒体影像环节。所有乘客一上机就被要求即刻拉低遮光板。但是呢，在这波军事打击入面，最诡异、最值得深挖的是一枚射向北方的导弹。美军打伊朗通常只是瞄准南面的波斯湾，但是今日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最北部格勒斯坦省的阿克托克汗桥，切断了格尔干铁路线。这个是自4月停火以来美军第一次打击海湾以外的地区。那这条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向北行40公里就是土库曼，然后直通俄罗斯和中国。地缘政治分析师 Brandon Weicker 向 Mario Novo 分析指，美军这两日先轰炸了哈尔克岛，跟着就炸格尔干线。这条线是欧亚大陆桥的最后一环，起点是中国的西安。换句话说，美军炸的是伊朗的桥，震慑的是北京和莫斯科。华盛顿正在攻击伊朗整个能源体系，由油田到通道，伊朗现在在盘算着什么呢？前美国陆军情报官 Stefano Liden 分析，伊朗一开始袭击商船不是为了封锁海峡，而是要将船队逼近靠近伊朗领海的北航道，他们先可以收过路费。伊朗在倒，只要拖到第60日，收费站就会变成既成事实。现在伊朗的经济崩盘进入了倒数，华盛顿就在消耗弹药库存，双方在倒斗，边个先顶不顺。局势会不会失控变成中东大战呢？美国冷战核战略家 Herman Kahn 有个出名的升级阶梯理论，战争一旦升级就会进入自动驾驶的状态，双方为了不想示弱会不断加码，政治家就会踩不住刹车。不过呢， Liden 认为目前美军真正的红线，即是沙特的苏丹王子基地、阿联酋的达夫拉基地和阿曼航线上的邮轮，伊朗暂时都还未掂。Weicker 亦都补充，如果美军真的要为地面行动清场，投下去的炸弹会是现在的50倍。 而家紧盯住中东局势唔放嘅，可能仲有北京。习近平正处于关键嘅时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名居正喺刘宝杰喺节目上面讲到一个关键，距离中共二十一大越嚟越近，习近平喺二十大连任嘅理由系解决台湾问题。为咗喺二十一大争取第四任期，佢必须对内有个交代。名教授认为，习近平会用和战两手策略逼台湾上谈判台，令台湾喺出年之前自愿公投，或者系派人去北京，或者系新加坡同北京认真嚟倾合同。台湾正处于被极限施压嘅前夕，中东局势会同亚洲联动。这个时候再睇翻开头嗰位被查 WeChat 嘅中国女士，战场虽然系离佢有一万公里远，但系美国嘅国门、签证，甚至系佢袋入面嘅手机，已经卷入咗战争逻辑。快速听一段特别信息之后，我哋即刻带你睇一张国际刑警嘅红色通缉令。一个外派嘅顶级女特工，点解会断送喺乌克兰自己人嘅手入面？
我哋睇到咗北京时间七月九号今日嘅中午。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的厂房发生了大火。刚我们看到现在根据网上传出了很多现场短片显示，大家可以看到火势非常之凶猛，浓烟滚滚，而且火灾当中有多人是被困在屋顶，所以在屋顶上面向外求救，还有人在这段期间堕楼的。那个截止到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官方表示说明火基本上被扑灭，但其实火灾没有完全地扑熄。咁初步嘅调查显示，话起火点位于厂房嘅一楼。佢因为呢个厂房咧，大家知佢系鞋厂嚟噶嘛，堆放咗大量好似橡胶、塑胶等等呢种易燃嘅物品，所以就导致呢个火势非常之迅猛，扑救亦都系相当困难。另外咧，大家知咧个橡胶燃烧之后咧，佢会产生大量嘅有毒气体嘅，可以睇到嗰个浓烟系黑咗佢嘅。另外咧，呢个浓烟亦都导致现场人员有中毒甚至丧生嘅情况。另外，现场拍摄嘅短片当中咧，有部分人员可以睇到嘅系除咗衫之后嘅楼顶等待救援，身后就系浓烟烧过嚟，所以咧呢个情况非常之紧急。当时咧呢个消防人员就持续咁喺地面向上边，就向佢哋身后喷水去灭火，当中就有一个系除咗上衫嘅男子悬吊咗楼顶嘅边缘处，结果几秒钟之后坚持唔住就跌咗落楼，嚟到非常令人揪心吓。咁呢个事情咧，我哋睇到已经系惊动咗中南海啦。晚间嘅时候，习近平仲有总理李强先后都做咗批示，官方透露话火灾已经造成重大嘅人员伤亡。随后直到晚上九点半左右，新华社先报道披露话火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二十八人丧生，所以呢个消息亦都系直接冲上嚟微博热搜榜嘅第一名吓。咁有知情嘅网友咧就表示话，中午其实自己去送屋企人到呢个动车站嘅过程当中，就睇到嗰个地方着火啦，结果估唔到烧嘅咁样耐，到啲晚上先仲喺度冒烟啦。亦都有朋友话咧，嗰个附近嘅消防车根本入唔到去，特别系大嘅消防车入唔到去，只能够系入细车。最后貌似仲动用咗直升机，咁所以呢次事件喺呢个发生地啊，晋江市陈地镇，佢系有中国鞋都之称嘅。公开嘅资料显示咧，呢度聚集咗大约七千几间嘅鞋企业，仲有配套企业，年产超过十亿对嘅运动鞋。其实我哋可以睇到2025年8月份嗰阵时咧，呢个陈地镇就由佢官方开展所谓嘅叫厂房仓库火灾防控以及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活动当中，其中就有一间鞋厂嘅，因为第二通道嘅呢个路口位吓，发现就系呢个门口被呢啲货物被堵塞咗，咁所以仲被相关部门咧就责令要停止使用成个楼层。目前咧呢个起火原因系佢嘅，我哋仲喺度仲未清楚，所以稍后我哋喺度等官方通告。
嚟睇下一个细思极恐嘅细节，一个拿住香港护照嘅打手去到台湾，人生路不熟，佢凭咩可以精准咁掌握此把名夫嘅行踪，仲要细致到几点几分？但答案只有一个，台湾有内鬼帮佢踩点，资深媒体人此把名夫喺台中遇袭，全网轰动。持香港护照嘅廖广发打完人之后，秒速变装，跳上晨早嘅路口等紧嘅接应车，直奔清泉岗机场。飞去韩国釜山的逃亡机票事先一早已经订好了。作家赵晓慧指出关键的盲点，这一场绝对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旅应外合。廖广发7月2号才入境，怎会知台中的路点行呢？怎会摸清演讲场地的动线和酒店的出口呢？怎会掌握到此把名夫在几点几分会落单，身边有没有其他人？答案很简单，一定是有人提前踩了点，在现场帮廖广发即时通风报信。为什么要他在台中动手？因为有了解台湾的人在这里出谋划策， 台北监控多，警力快，在台中打完人方便走，去机场车程短，过关简单。但问题就咁啦，边个系嗰个罗影呢？系得一个人定系一个网络呢？赵晓慧提出，中共国安一早已经盯住台湾特定嘅统派、公庙同埋黑帮。赵晓慧拆解呢套一早潜伏喺台湾嘅四层指挥系统，第一层系北京下达指令俾钱，第二层系沿海嘅中共国安揾红色背景嘅港澳黑帮佢做打手，第三层台湾嘅核心内应负责统筹、安排车辆、买机票等等。第四层是基层眼线在现场盯住目标他们赢。赵晓慧警告，这样证明中共在台湾的灰色暴力网络已经非常成熟，只要北京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在台湾执行跨海镇压。但是呢，中共打手可以踩入台湾街头，这样还未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是台湾舆论场有人配合北京，由内部瓦解台湾人的心理防线。最近台湾经济数据亮眼，台股甚至正准备向50,000点的历史大关冲刺，但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却突然间放狠话，话台湾的根同心都快烂晒。为什么经济越好，有人反而越要嗌台湾烂呢？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即刻拎出硬数据。谢金河摊开报表，今年上半年台股大升近60%，这个升幅将上海股市和恒生指数远远抛在后面。谢金河直接开火，只有心向北京的人才会无法忍受台湾的美好。什么叫真正咁跟烂了呢？谢金河比出实例。中国现在最流行的人工智能短片，剧情千篇一律，不是奶奶虐待新抱，就是个仔为了钱变成反骨仔，整个社会充满势利极端现实的一面，那些才是真正的烂透。而台湾人呢，遇到重大灾难总是最为慷慨。日本311大大地震、汶川地震、台湾捐款都是名列前茅，到现在还令日本人感念。所以呢，台湾面对一场内外夹击，你觉得哪一种对台湾的杀伤力更大呢？台湾又应该怎样将这些内鬼揪出来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度留下你的看法和建议。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睇到最近烏克蘭嘅呢個點講咧，打仗嘅陣勢下非常之個猛烈。喺烏克蘭軍方喺9號今日最新嘅通報當中顯示，烏軍嘅無人機係喺亞速海又襲擊咗嘅12艘俄羅斯嘅遊輪。烏克蘭總參謀部表示，呢啲船隻都係用嚟向俄軍供應燃料同埋規避國際制裁嘅運輸石油同石油產品嘅。另外喺呢一輪打擊當中，仲有一艘俄羅斯嘅拖船同一艘乾貨船亦都被打擊。所以我哋睇到，根據烏克蘭國防部嘅統計，過去四日內烏軍已經喺亞速海同黑海打擊咗36艘俄羅斯船隻。哇！所以呢一輪打擊，我哋睇到嘅真正嘅目標咧，其實係俄羅斯要向克里米亞運送包括軍需補給、燃油，仲有能源物資嘅海上大動脈，打咗36艘，太犀利啦！另外，我哋睇到根據基輔郵報嘅報導顯示，烏克蘭嘅無人機系統部隊今次使用嘅係佢嘅本土自己研發嘅叫做 FPR 攻擊無人機，而呢一種無人機係可以攜帶50到100公斤嘅彈頭嘅。火力通常是不够以直接话击沉一艘大型船只，但是可以击中部分船体之后引发大火，那个这样船只亦都完全会丧失行动能力，没办法继续前行。在另外8号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川普总统和泽连斯基亦都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会面，双方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川普总统就说呢，普京表示他愿意在莫斯科会晤泽连斯基，但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见面。咁然之后问泽连斯基话：你愿意去莫斯科咩？泽连斯基个回答好有智慧，佢话话呢个好困难啊，因为嗰度有好多乌克兰嘅无人机，现场嘅呢啲媒体人员都大声笑佢出嚟。另外咧，其实川普总统可以睇到越嚟越认可泽连斯基嘅表现。那个川普总统咧，寻日就提到嘅话，我认为泽连斯基会建设一个伟大嘅国家，我相信佢能做到啦。所以睇得出咧，就系川普总统而家系好认可泽连斯基嘅表现。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寻日亦都被问到媒体话，这个北约而家内部嘅争吵系向俄罗斯传达咩信息咧？系咪削弱咗北约嘅客座立场咧？喺吕特表示话，即使川普总统同盟国之间系存在分歧同争执嘅，但系将话讲开之后，我哋仍然能够团结一致。 其实呢个显示出北约盟国嘅民主力量系非常之值得普京借鉴嘅。咁雷特仲强调话，对呢种共同目标公开争论之后，然后再汇聚起嚟嘅能力，呢个系民主政体同俄罗斯、中共或者伊朗等等呢啲国家可以话系最根本区别。咁至于话同美国嘅关系咧，佢话并唔需要去改变同川普总统嘅交往方式。咁即使佢话乌克兰嘅轰炸令外界认为话普京可能会做出让步，其实或者是想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但是根据多名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他在今天9号向媒体披露，普京已经是一点都不客气地正式拒绝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了。根据知情人士说，普京目前还要是非常之执意想要完成全面夺取乌东的顿巴斯地区的战略目标，甚至当场还在很严厉地斥责，指出要依照目前战线停火的折冲方案的幕僚们，咁所以可能真係想一条路行到黑下。咁乌克兰嘅高层官员呢就发出嘅情报警告，咁普京而家呢仲喺度想要为扩大战争做准备，而且唔排除发动新嘅攻势或者係突袭其他嘅欧洲国家。
我哋呢追咗两集摩纳哥嘅悬案啦，昨日迎来了一个边个都估不到的结局。39岁的女特工在摩纳哥成功完成任务之后，顺利逃回乌克兰要美数，结果等着他们是自己人的子弹。亲手将他埋入荒野的居然是乌克兰现役军情特工。暂线同刚刚加入的朋友用30秒快速还原一下现场。6月29号摩纳哥贴近法国边境的一栋豪华公寓外，55岁的乌克兰裔大亨 Yemolayev 带着伴侣和13岁的仔刚刚行上台阶。一个在出面公园长凳坐了好久的男人起身回头望了一眼，按下遥控器。这场爆炸令 Yemolayev 的伴侣对脚受的重伤，可能失去视力、听力和说话能力。Yemolayev 本人呢啱啱先至醒返。呢个系摩纳哥建国以嚟第一次发生呢类事件。随后呢国际刑警嘅红色通缉令显示，呢个引爆嘅男人其实系女扮男装，叫 Berezovska， 右手臂上有蛇形纹身。Berezovska 前半段嘅操作呢堪称系特工教科书。佢行路跨越法国边境，揸住预先租好嘅德国车牌车潜入咗意大利。但是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彻底消失的时候，他在案发第三日7月1号坐巴士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刚刚在西欧搞出大单的人为什么要跑回家呢？乌克兰警方顺着资金流挖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Berezovska 在摩纳哥喐手之前，有两个男人不断入钱落了户口，还支付加密货币，其中一个是乌克兰前执法官员，另一个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现役特工。当警方破门搜查这两个人的住所那阵，发现前官员屋企在地下室被布置成专业的审讯室。而那名现役特工承认他们已经将女扮男装负责喐手的 Berezovska 处理了。靠着这名特工的指引，警方在基辅州的荒野挖出 Berezovska， 他的头中了几枪。现场散落的弹壳可以推断出来成功完成任务回到基辅，以为可以收到美数，结果被自己人灭了口。现在回去我们上集留下的三个问号，到底是俄罗斯做的，还是乌克兰做的，还是富豪的仔惹到黑道呢？其实呢天平已经彻底倾斜了，关键在于被炸的富豪 Yemolayev 的真实身份。他是乌克兰的前八大富豪，在2023年底被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签字制裁10年。理由呢是战争爆发之后，他将旗下的酒业转成俄罗斯注册，继续向俄罗斯交税。在乌克兰人眼中，这个是将钱资助祖国的敌人，整件事还有一个极具政治意味的细节。负责捉人中将家丑公诸于世的是乌克兰反间谍机构乌克兰安全局。他们同国际刑警合作，捉了乌克兰军情总局的现役特工。那名被捉了特工在审讯那阵讲了句标准台词，我从未向上级报告，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所以呢问题就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希望快讯。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9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 川普总统结束在土耳其北约峰会后，意外改搭旧的空军一号离境，而不是去程市的新专机。川普搭乘蓝色涂装旧的空军一号到英国之后，随即改换新专机。外界认为新专机尚未配备完整的飞弹预警和反制系统，安全性能不及现役的空军一号。他在土耳其的时候就被记者问到是否有暗杀威胁，先在回程时选择改搭旧的专机。川普没有直接回答，但表示自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名。7号，白宫宣布第一批25家自由燃料加油站已经投入营运，并在 X 平台公布第一家门店已经在费城正式开业，为了致敬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汽油价格定在每加仑 3.47 美元。白宫还发出了一段影片，不少司机都说原本以为是假新闻，没想到真的有这么便宜的油。不过白宫官员亦向国会散布澄清，自由燃料网路其实是一家私人企业，没有拿政府补贴，目前共有25家门店，其中20家在宾州，5家在新泽西。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9号下葬前，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战斗。当地时间9号晚间，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乔加达克市以及克巴哈尔省科立拉克都传出了爆炸声。当日下午两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部分区域亦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说可能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的交火有关。伊朗媒体引述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说，美国当日下午中对唯一的核电厂布什尔核电站的周边实施了空袭，就在刚刚过去的夜里边，新一轮战火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猛烈升级，美军在夜间发动了第二波的空袭，打击了伊朗境内大约90个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库，规模比前一日更大。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信号，打击似乎开始向基础设施外溢。伊朗官媒证实美军巡涡飞弹摧毁了伊朗东北部阿勒斯坦省的阿克特克汗铁路桥梁，这条铁路经由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伸延的路线，是通往中国重要的陆路通道。随着今年美国对封锁伊朗波斯湾港口，这条路线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自2025年底以来，俄罗斯亦一直利用这一条路线向伊朗运送货物。伊朗革命卫队亦声称，通往东部圣城马什克德的方向路线上有两座桥梁遭到袭击，德克兰到马什克德铁路的客运列车服务已经暂停，而马什克德正是哈梅内伊预定下葬的城市。川普礼拜三晚返回华府的空军一号专机上，对随行记者透露，伊朗高层在被轰后已主动致电，极度渴望达成协议，但川普对其诚意表示怀疑，并痛批对方有些疯狂。川普强硬讲话，我们刚才狠狠打击了他们，他们每打击我们一次，我们就会以20倍的力度反击。阿什豪斯新闻网报道说，白宫正在为一场可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长期对抗做准备。美国官员说，这一场对抗究竟持续一日、几日、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将取决于德克兰下一步怎做。而在美军猛烈的打击伊朗之后，伊朗再次向科威特和巴林等海湾邻国发起了报复袭击。约旦武装部队礼拜四表示拦截并击落了8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当地时间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日共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部分导弹和无人机残骸坠地，造成1人受伤。 并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卡塔尔当日亦响起咗导弹报警。当地时间9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发出咗强硬声明，警告其他国家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一位美国官员礼拜四表示，黎巴嫩第一个所谓试点区将在几日之内启动，黎巴嫩军队将在该试点区接管目前由以色列军队占领的地区，其他试点区亦在度正规划和部署中。据阿索士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协调以色列和黎巴嫩推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相关安排落地。另据德国媒体近日披露，伊朗官方估计在为期一个礼拜的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由于人群极度拥挤和极端高温，可能会导致多达1500到3000人死亡。为此，当局甚至提前挖好了几千口新坟墓，高层甚至向部门说死亡3000人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世界报引述消息人士估计，单是德克兰一地的葬礼预计高达大约1500万欧元，父母和马什克德则各有5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天文数字的葬礼开销、举国艰难的经济困境，以及政府不惜动用一切国家资源进行政治作秀的举动，伊朗公众的沮丧和愤怒情绪正日益加剧。德国总理梅尔茨7月9号宣布，美国已正式批准向德国出售长程战斧巡涡飞弹，随后将在德国部署。梅尔茨当日在国会发表声明指出，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 NATO 峰会场边，德美双方达成了这个共识，此举将填补我国国防重要战略缺口。我们亦将持续致力研发欧洲自主系统，并在欧洲部署。战斧飞弹是美国海军和空军的重要长程攻击武器，射程超过1600公里，能够携带传统或者核弹头，具备极高的精准度和隐身性能。德国近年积极推动国防现代化。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德国政府宣布时代转折，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并承诺将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2% 以上。梅尔茨领导的政府延续这一政策，强调不单止要依赖美国，也要发展欧洲自主防务能力，采购战斧飞弹同时搭配欧洲系统的研发，正体现双轨并行的战略思维。中央社指出，战斧飞弹的部署将显著提升德国及 NATO 在欧洲东翼的威慑力，尤其在波罗的海及黑海区域，长程巡涡飞弹能够有效应对潜在威胁，补足德国传统上较弱的远距投射能力。中国洪灾人祸交织，中共外交部所谓人民至上的宣传已经成了最大讽刺。就在国内灾情严重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宣布向委内瑞拉追加巨额援助，做法遭到百姓炮轰。先来看国内灾情，近期中国南方遭受强降雨侵袭，广西横州陆南水库崩坝，洪水吞没了多个村庄，房屋倒塌，农田绝收，灾情惨重。官方最初宣称人员全部疏散，零伤亡，但在最高层批示后，数据一夜翻盘为重大人员伤亡，引发外界强烈质疑。据了解，陆南水库始建于1958年，这次溃坝前已传出裂痕等隐患，泄洪前缺乏充分预警，灾民靠自救爬上山躲避洪水，整个村被困一日一夜，中南海未见高层亲临灾区画面。救灾同时，维稳力量迅速封锁消息，删除负面贴文，网友只能够在社交平台呼叫广西停住。有网民感慨话，既然数字可以随意删改，这样屁民的生命连数字都不算， 对中共政府来讲，百姓的生命只是一项服务于权力的政治算术。而在另一边，中国湖北东部遭 EF2 级龙卷风袭击，伴随13级雷暴大风，鄂州名门世家住宅社区发生了重大意外，一家三口被强风吹袭之后从六楼丢出家中，不幸去世，只有14岁的仔目睹全部惨剧。公开资料指出，这一次风灾天气造成11人丧生，331人受伤，以及1人失踪。就在国内灾害肆虐之际，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再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援助，首批80吨物资含发电机、净水机、帐篷，以包机送达，并附赠卫星图像。此举引发中国网民强烈反弹，评论区被光，广西呢自家百姓在泥水里边挣扎，却优先撒币给了元方，广西老表先挺住呢，就似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灾民的面上。有观点认为，七月中共音乐会上人民之上的口号金光闪耀，而实中却是国内灾民自生自灭，对外大撒币擦形象成为对习近平及中共高调口号的最大讽刺。亦有评论说，在中共权贵的眼里边，他们自己先是人民，我们不是人民，而是屁民、韭菜和人抗。中国广西日前发生严重洪灾，加上洛南水库崩坝，导致大量的民众死伤，官方之前声称遇难人数只有几个人，引发了舆论谴责。7月9号广西官方通报称，洪灾已至今导致39人遇难、9人失联。在这个之前，有一位发帖者透露，横州市云表镇南康村从上边冲下来很多的遗体，但警方声称消息不实，并宣布已对这名发帖者批评教育。礼拜四，救援人员仍在广西桂广市持续开展救援行动，当地一片学校区域内有超过10000名的学生和教师被洪水围困，但当地质疑救援力量严重不足。由于当地停电、停水、断粮，焦急的家长师生纷纷在社交媒体求助，征求物资，甚至传出有中学班级22个男生分食10个馒头。眼见另一超强台风巴威礼拜六就要登陆，当地官方说特大暴雨恐防阻碍救援行动，民众只能干着急，什么都做不到。不过在另一边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画面，那个就是中共官媒的宣传已经铺开，共军冲锋舟驶入了积水区域，船上堆满即食面，战士的裤都湿了，汗水直流，学生站在楼上挥手欢呼。有网友总结了应仗救援六步，还有些嘲讽说，有些时候被优先抢救的似乎不是灾民，而是正能量和伟大形象。下一次洪水来临，或者要提前准备好三样东西，面包、相机、通稿。礼拜四网上还传出两张广西横州志愿者的群通知，写着如果发现外国记者进入村庄后，需立即向村干部汇报，防止外国抹黑我国。有网友感叹讲，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第一是北韩，第二是中国，陪边个一起做强国梦？中国冇水灾，唔好造谣，全部是 AI 短片。9号消息，日本警方侦破一起涉及海外移植非法的中介案件，这个是日本首次逮捕违反移植法的嫌疑人。据悉，三名嫌疑人涉嫌以有偿方式将一名70多岁男性患者转介到柬埔寨接受花外肾脏移植，并收取高额的报酬，如今已被警方移送法办。根据日本放送协会、共同社及读卖新闻等媒体报道，东京警视厅等3个县警方组成联合专案小组，今日逮捕 国际医疗咨询室实际负责人66岁谷池仁达等三人，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期间，嫌疑人介绍一名居住在东京都内的70几岁男子前往柬埔寨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并收取总计1200多万日元的报酬。患者在1月上旬入住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柬埔寨皇家军总医院，院方安排捐赠者集合，并要求宣誓捐赠行为非出于金钱交易或者胁迫，且不得对外透露相关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在出国前已支付中国籍执刀医师谢礼等名义，将大约1200万日元汇入疑犯账户，抵达当地后仲亲手交付157500美元的手术费用。这些金流细节显示，中介过程涉及多笔高额的款项，避开了日本法律监管，同时违反移植伦理，涉嫌非法移植手术。进一步调查显示，国际医疗咨询室透过官方网站招募有意赴海外接受移植的患者，至今已最少有4人进行中介，多名实际接受移植患者反映，回国后被介绍的医院无法提供充分治疗，有人甚至遭到医院拒绝就诊，被要求同意向警方报案先愿意提供医疗服务。目前警方正在度展开深入调查。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7月8号川普下令进行第二轮空袭伊朗之后，截至目前为止，美军的袭击一直持续18个钟，而空袭的每个地点其实背后都有些特殊意义。另外，美军疑似再次动用的钻地弹轰炸了布殊尔地下核设施。与此同时，或者反对派的部队已经是攻到去伊朗门口了。网传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南部布殊尔核电厂综合体附近一处疑似地下浓缩的设施遭到了美国空军的精准打击。报道说，美军的行动入面是使用了专门对付坚固地下工事的钻地弹。布殊尔疑似地下核设施附近已经是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另外呢，今日凌晨美军呢还使用了战斧巡航导弹针对伊朗空军几个起紧的飞机加固掩体进行的打击。在哈梅丹附近的第三战术战斗机基地被摧毁。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亦都是遭到了美军的袭击。而昨日呢，美军已经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沿海监测设施、导弹，还有无人机的储存地点、海军作战设施等等。另外呢，美军还空袭了伊朗的机场、港口、核电厂亦都是全部受到攻击。在这里呢，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的打击行动。以色列时报说，美军呢是轰炸了伊朗北部的桥梁，一个是格勒斯坦省的阿克特克汗桥，还有一个就是格尔干铁路线。这个是自从4月停火以来，在美国首次是打击了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而这两条铁路桥其实都不简单。一座桥梁呢是伊朗同战略伙伴中俄的陆上贸易要道，是中伊一带一路友谊的象征。这条铁路全长超过10000公里，它是由德克兰附近的阿普林出发的，最终会抵达中国的西安、义乌等等内陆城市。伊朗长期就是用这条线路和中俄做生意，亦即是说川普要断了伊朗的外援。有意思的是，北约峰会的最后一日，川普还表扬中共，说中共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但是呢今次就没有参与战争，亦都从来没有派军舰为商船护航。外界认为很明显川普就是边打边游的做法，一边施压，一边为九月同习近平的见面铺路。亦即是我先公开赞你一句，我背后给你一拳，等你知道暗助伊朗是痛的。另外呢，美军还袭击了通往圣城马什哈德的铁路桥，原定呢今日老哈会在马什哈德下葬，而当时呢距离老哈的安葬仪式就只是剩下几个钟。美军的空袭声就开始了， 导致葬礼的最终阶段被迫延后。现在居民老哈的遗体是改用波音运送了。而外界认为伊朗强硬派呢就是一群疯子，现在正是他们自己亲手断送了老哈的葬礼。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有消息说，哈梅内伊的继承人二哈穆杰塔巴预计呢将会在7月19号在伊朗父母举行的悼念仪式上面首次公开露面，并且发表讲话。听讲整场纪念活动都是他亲自办理，这个可能是二哈第一次正式出现的伊朗民众和全世界的面前。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他正式接掌伊朗最高权力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除此之外，官方证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军高级头目哈齐尼在空袭入面丧生。哈齐尼之前曾经嚣张地放狠话，扬言要令亚曼湾变成美军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的坟场，点知而家一语成谶，反而变咗自己的葬身之地。而伊朗官方媒体又报道话，美军空袭已经造成伊斯兰革命卫队至少3至8名成员死亡。伊朗的反应是怎样奇呢？老套路，你打我，我就打其他人，向约旦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今朝早，科威特和巴林又遭到伊朗袭击，这样亦都显示伊朗正在扩大他们的打击范围。而第11频道有报道说，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林已经对伊朗发起了联合打击行动，而卡塔尔、阿联酋、约旦和沙特今日亦都正在为大量美国战斗机航班提供后勤支援。而中央司令部仲同步发布了一张 F-16 战斗机在中东基地起飞的相。另外仲有一个新迹象，就是伊朗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边境地区集结了几千名特种部队。伊朗以前是用打完就走，在战术突然之间就转向了大规模的地面行动。伊朗一直叫嚣要摧毁库尔德反对派的基地，他们指控西方利用库尔德反对派来推翻伊朗政权。外界现在就认为伊朗突然有这么大的举动，似乎说明伊朗后方侧翼已经出现了状况，库尔德反对派已经打到去伊朗门口，亦都不排除美国派遣库尔德军队打入伊朗境内更换政权。美国官员话俾 Axios 听，川普今日可能会听取情报简报，同时亦都正喺度为同伊朗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星期嘅长期热战做准备。根据 CNN 嘅报道，以色列亦都正喺度寻求川普嘅授权，想加入对伊朗嘅袭击。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而家已经探测到大量美国军用飞机，包括9架加油机、1架预警机，仲有1架 MQ-9 无人机。另外仲有美军的24艘舰艇，包括2艘航空母舰和20,000名美军士兵在备战。外界认为美军下一步很大机会会发动夺取哈尔克岛的登陆作战。最后值得讲下，为什么川普开始下令狠打伊朗呢？川普昨天在土耳其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提到，他在伊朗的暗杀名单上面，而且一直排了第一位。就在这番说话之后，川普回美国的一项安排亦都引起了外界关注。川普在回美国的时候突然换了座机，这些都预示着有极端行动的危机。今日7月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在推动一个大行动。卢比奥已经召集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在下个礼拜齐集华盛顿，召开一场高规格的部长级峰会。而今次的目标并不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极端组织，而是首次将跨国极左极端主义推上了国际反恐议程，当中还对准了 Antifa 组织。消息指出，美国政府不再将这类组织仅仅视为一个国内的激进抗议团体，而是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跨境串联、组织协调和煽动暴力行动的能力，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政府运作以及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咁你觉得美国下一步会唔会直接出动地面部队呢？另外伊朗派出咗几千名军人去伊拉克边境，你觉得库尔德人有冇可能会攻入伊朗呢种可能性呢？用一句话喺留言区话俾我哋知。
在中国海警船星期三在台风巴威集台前夕进入金门水域之后，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6个国会议员星期四在金门登船考察金门海域。 IPAC 发表新闻稿话，今次是首次多国国会议员组团亲赴台海前线考察，各国议员重申台海安全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重申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这些外国议员登上台海巡署 PP-10081 号巡防艇，在金门群岛周边海域进行了为期90分钟的考察，直击中共填海造陆的长安机场对金门造成的冲击。议员们表示，今次行程是对台湾的重要支持姿态，强调这件事与北京无关，是为了捍卫国际规则体系。这些水域经常发生争端，各民主国家需要团结保护台湾领土完整。针对今次访问，中共外交部又跳脚了，称北京坚决反对同他建交国家的议员串访台湾，称所谓联盟散布有关中共的谎言和谣言毫无信誉可言。有分析认为，这件事令北京很尴尬，不闹等于默认多国议员可以常态化登上台湾海巡艇看金门。大闹呢，又帮 IPAC 制造国际新闻热度。加码派海警这件事反而证明 IPAC 所讲的灰色地带威胁是真的。降温处理就会被看成中共不敢硬碰多国议员团，所以北京外交部闹得越凶，越像是在这里证明这一次踩中的痛点。据悉 ,IPAC 串联全球45个国家和区域层级的议会，总计超过300名议员。此外 ,7 月6号中共宣布向南太平洋试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引发了多方谴责和关注。据称中共可能同时试射了两枚导弹。中共没有公布具体型号，各方无法分辨试射的导弹是巨浪2或者是巨浪3。中共敢做似乎仍然发出对抗美国的信号，但导弹的落点就令人费解，其射程亦都难以威胁到美国本土，实际暴露了不小的差距。中共不敢公开的资讯太多了。此外，美国智库 CSIS 7月7号分析，导航预警显示中共7月6号可能不止射一枚，一枚从南海发射，另一枚可能从渤海射出，飞越日本进入太平洋，但中共只承认南海这一枚。咁样渤海嗰枚去咗边度，可能失败，亦都可能临时取消。问题系中共事前虽然通知日本，美军同日本防卫省就冇及时公开，令外界一头雾水。时评人沈周指出，2020年中共喺南海试射嗰阵，美军话射咗4枚，中共只认2枚。今次如果真系2枚同射，一枚失败，中共好可能仍然只承认成功嗰一枚。讲白咗，呢样嘢暴露咗中共导弹试射透明度极低，亦都令国际通报机制变得更迫切。否则一旦误判，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沈周认为，中共今次导弹试射更似系一次唔敢托底嘅测试，好多资讯亦唔敢公开，但难以掩盖中共潜射弹道导弹喺技术上嘅明显差距。中共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的差距就更加大了。无论北京怎样发火掩盖自己的行为，中共在国际的形象正在崩塌。美国参议院6月份跨党派无异议通过了 SRES444 决议案，谴责习近平和中共侵犯人权以及危害国际安全。加拿大华裔意见人士获奖作家胜树评论话，历史上首次将一个正式建交国的执政党定义为犯罪组织。在国际外交和法理惯例入面，犯罪组织通常只用于国际黑帮、跨国洗钱集团、毒枭或者公认的恐怖主义集团和组织等。将一个同全人类绝大多数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庞大政权，直接在国会决议入面定性为犯罪组织，这样嘢在世界各国议会史上的对华定性入面是绝无仅有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裁者习近平这几个字堂而皇之的写入经过参议院表决无异议一致通过了参议院正式法律文本，并指控的是危害人类罪的策划者。这样嘢等同于在最高立法纪录上将习近平个人定性为现行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和反人类罪犯。此外，中共的跨国镇压正受到各国的反制。中国男子殴打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已经被台湾警方收押禁见。台湾前进阵线呼吁检讨入境审查。 台湾前进阵线八号要求政府务必查清廖南背后组织和犯罪资金来源，并全面检讨国门和入境的审查，亦要强化反渗透法，保障人民安全。这几日，一张2025年的《善治国者必从治水》海报来自新华社，图片下面写着《善治国者必从治水》，水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分量好重，涓涓细流，浩浩江河，见证着人民领袖的真挚情怀，赤子之心，对应近日中国各地的大洪水，显得格外讽刺。有评论认为，这个是中共自己将把刀递过来，一句“善治国者必从治水”，直接变成对习近平治国能力的公开反问。美军空袭击中伊朗北部中伊铁路走廊的关键桥梁，俄罗斯亦都有使用这条通道向伊朗运送货物，同时一名隐瞒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男子在夏威夷被捕。美国清算中共全球渗透的行动正在度升级。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9号的报道，美军空袭在伊朗北部哥勒斯坦省的铁路桥。这座桥位于伊朗通往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并延伸到中国的铁路走廊上面。俄罗斯由2025年底开始使用这条路线向伊朗运货。评论指出，美军这一炸不单只是炸伊朗铁路，更加是在中俄伊陆路补给线上面打入了一粒战略石子。同时，美国驻英大使斯蒂芬斯在国际海事组织发出警告，指中共正将港口、船舶、岸桥、货柜和供应链变成政治胁迫工具。他指出，中国目前建造全球一半以上的船舶，并且在岸桥和货柜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巴拿马就是一个警讯，当地法院裁定中资控制的两大码头特许权违宪之后，北京被指即刻对巴拿马船只出手，已经有几百艘巴拿马旗船在中国港口被扣押。川普亦都在北约峰会再次将格陵兰推上台面。他表示，格陵兰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是至关重要，现在周边有中俄船只活动，丹麦却没有真正投入足够资源，所以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就强硬回应说不卖格陵兰。格陵兰卡在北美、欧洲和北极航道的交汇点，藏住有稀土和关键矿产。分析认为，北京利用一带一路企图接近北极。特朗普上任之后就要将这扇门提前塞住。特朗普多次将共产主义定性为美国自由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并警告共产主义正在美国境内复现。现在这场反共行动已经延伸到美国边境签证审查和入境系统。根据夏威夷新闻台9号报道，51岁中国男子林凡林近日在檀香山机场入境时被捕。法院文件显示，他在1994年到2011年期间在中共军队服役，并承认目前还是中共党员。但是检方指控他在2017年申请美国签证时，对是否曾经在军队服役等背景问题填写否，因此取得了10年签证。近年来，中共人员被指利用签证、留学、商务甚至非法越境等方式进入美国。由机场到边境，华府正在重新清查中共的渗透链条。林凡林7月1号抵达檀香山丹尼尔井上国际机场时，美国海关的资料库入面发现精准匹配记录，随后进行讯问并将他逮捕。在目前面临签证欺诈和滥用文件的指控，法院将会审理是否不准保释，需要羁押。外界认为，目前美国发出的信号很清楚，中共的身份渗透、港口控制和战略补给线正在一条一条这样被摆上台面。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年7月9号是709大抓捕11周年。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中国人权、人道中国等多个团体举行的网上纪念活动，包括今明日穆斯太太在内的多位受迫害人士和海外人权律师发言，揭露了中共专制之下的司法黑暗。主办单位还宣布张海和于海两位律师获得2026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今明日穆斯先后有过四位出色的辩护律师，他们的遭遇就是中国法治现状的缩影。第一位是张海律师。
在709大抓捕十一周年之际，啱啱被营救嚟到美国嘅石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喺太太安娜楼讲述咗多位中国维权律师系因为代理佢丈夫嘅案件而遭到中共迫害，当中包括陈恩709案被捕嘅人权律师张海。
喺广西北海连续四日密集会见金牧师八次之后，佢喺圣诞节准备同屋企人去香港度假嗰阵，突然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亦即系边控。紧接住喺2026年1月。他频频被司法局请去饮茶，面临连番威胁，甚至他的仔和太太都成为了他致命的软肋。最终他不单止被恶意吊销了律师执照，甚至被胁迫一定要自行注销经营了多年的律师事务所。
安娜刘仲指出，随后接棒为金明日牧师辩护的邓庆高、李桂生和曾月三位律师都受到当局打压、骚扰和威胁。整个石安教会案40多位刑辩律师入面，已经有6位律师被强行停业半年。呢单案入面，佢哋聘请嘅10多位控告律师都系709律师，佢哋亦被跟踪、监听同骚扰。
维权律师盼望每一个法律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唔会被随意剥夺、唔受政治恐吓嘅职业生涯。中国社会盼望每一个生活喺呢片土地嘅生灵都可以成为冇冤屈嘅公民。共同拥有一个真正自由、公义的社会。
在今次网上活动入面，主持人仲一一宣读了受到中共迫害的律师名单，包括以前同而家因承接维权案件而坐监的人权律师，一共57名；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资格的人权律师46名；因代理人权案件而被关闭的律师事务所一共9间，仲有至少47名律师被限制出境。活动最后公布的选出的2026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得奖者，表彰他们为捍卫中国人权、法治信念与社会良知所作的贡献。
他们是张海律师和于海律师，恭喜晒他们两位。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基隆地检署调查美超微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走私案，已经展开两波搜索，羁押美超微业务经理和青云科技高层等6人。扩大追查发现，这宗跨国走私案背后涉及美中台三方势力，主导者怀疑是一名具有共军背景的中国女金主戴飞，她透过台湾族联邦成员牵线，运作了大约3年，将台湾变成中共获取禁运晶片的非法转运站。根据《镜周刊》报道，走私链由戴飞出资，尼斯落单，黄长义供货，黄海平走私分工完成。戴飞怀疑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熟悉两岸三地地下金流和出入口操作，背后可能有官方势力支持。黄海平具竹联邦人堂育人会背景，负责协调牵线。美超微台湾业务经理黄长义就利用亲戚的美超微总部担任高层的关系，内鬼通外敌，取得货源。走私集团手法缜密，先由美国人头公司向青云科技落单购买搭载 HB300 或者 GB300 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再向四方电信租用机房制造伺服器留在台湾的假象。等美超微和青云查验通过之后，制作不实出口文件，将货品调包走私去中国。至少有一批经日本转香港洗产地之后送去中国。专案小组在手机群组还原对话，发现他们早有预谋，甚至准备好应付稽查的教战守则。初步估计3年的不法获利高达3亿美元。这宗案件源于基隆地检署原本锁定跨国毒品走私。5月20日搜索行动入面，意外在仓库查获50部总值7亿台币的 AI 伺服器和900多万元现金。6月29号第二波搜索青云科技，美超微台湾总部和四方电信等地约谈6人，其中3人被羁押禁见。美超微发表声明，强调公司不是主要调查对象，已经将4名涉案台湾员工停职。美国自2022年起严格管制辉达高阶 AI 晶片出口中国，迫使辉达推出钢盔版，但是中共军方和国防七子院校仍然极度渴求顶级算力用来武器研发和军事 AI 训练。这宗案件凸显中共绕道取得禁运技术的迫切需求，亦都暴露了台湾在美中科技战入面的敏感位置。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